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十七节到最后四十二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读的时候，突然这两组人，或者另外一个旁观者，一组人是什么呢？一组人是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里面包括守殿官差役，还有一组人就是使徒们，还有一个旁观者，扮演一个旁观者第三个角色的就是加玛列。当然还有隐性的许多听见使徒们传讲生命之道的这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读圣经呢，只要有人物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留心，因为是人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可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也可能跟他们是雷同。问题是我们到底像哪一组人，像什么人。我第一个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大祭司跟他的一切同仁们，就是守殿官跟差役，他们有的是什么？他们有的是，他们有他们的教门，他们都是撒都该教门的人。他们有的是什么呢？他们有的是在圣殿的里面，他们有权柄，因为大祭司他管辖的范围就是圣殿。所以怎么样呢？有人在圣殿里面做了他们不喜欢做的事，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有这个权利可以把人家抓来关在监里，是不是？这是他们有的。他们还有什么呢？他们还可以下命令，叫人家什么话能讲，什么道理不能讲。我妈妈还有在看的什么呢？我还有在看的是，他们还可以打人。你把使徒放了就放了嘛，他们打他们一顿又才放他们。那么所有的他们有的这些东西呢，跟神有没有关呢？今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在一个圣殿的范围里面我们有权利，我们好像我们是一个什么党派啊？今天在社会上党中有派，派中有系。我们也不要觉得说我们在宗教界里面就没有党没有派没有系。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是归了什么教门，会属基督吗？会属耶稣吗？教门的想法跟耶稣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一样的时候，你到底要效忠？你到底是要效忠教门呢，到底还是要跟随耶稣呢？其实他们一直在问，彼得一直跟他们讲顺从人、顺从神。我要看的是这些大祭司跟一切的同仁们，他们到底是顺从什么？他们顺从神吗？不，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东西跟神没有直接很大的关系，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心里面可以充满记恨，以至于他们心里可以充满记恨，他们心里面可以充满他们一切所相信的道理跟一切不相信的道理。我们去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在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有一次法利赛教门的人跟撒都该教门的人在那边为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主动挑起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之间的矛盾，就讲到复活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当这些使徒们是讲去讲耶稣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你说那些撒都该教门的人怎么不恨他们嘛？先不讲耶稣基督复活是事实还不是事实，就是撒都该教门他们所相信的跟不相信的就容不下这些使徒所说的。今天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只相信我们所相信的道理，等到有一天当别人在讲一个属神的事实的时候，我们也在那里拔出我们的刀来断这些人的后路呢？ 我们撒都该人真的那么有把握，他们相信没有复活的事情就真的没有复活的事吗？他们对旧约圣经不了解吗？在先知以利沙的时代就把寡妇的儿子死了活活的又交给人吗？他难道之前没有读过吗？难道他不相信旧约圣经吗？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的，这一些有权有地位可以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居然相信的是他们自己相信的道理，他们相信的不是神，所以他们把使徒们传讲的事实也说成是道理，因为在他们的头脑里面只有道理没有事实，事实太现实了，现实怎么样呢？现实变成有的时候跟这个对啊错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变成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使徒们到底在讲道理呢？他说你们要把这个道理充满耶路撒冷吗？其实使徒们不是在讲道理，不像撒都该教门的人讲相信的道理跟讲不相信的道理，他们讲的是事实，耶稣真的复活了。耶稣没有复活，使徒们还不这么的肯定他真的是什么呢？他真的是救主，他真的是神叫他做君王做救主的，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只是跟随这个他们觉得好像很有能力很有个人魅力的一个老师，对不对？等到耶稣真正复活以后，他们传讲的这个事实是，这一位你们钉死的耶稣，挂在木头上的这位耶稣，他真的，神用右手将他高举起来，神已经叫他复活。其实这些门徒、使徒们在讲的是一个事实，而这些大祭司把他们讲的事实以为是道理。你看今天多少的人在那边做他真实见证的时候，别人还跟他讲你这个道理不存在，人家不是讲道理，人家是在讲个事实。不管人家讲的是他说方言了也好，或者有医病的恩赐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人家在讲一个事实。但是你看有多少人把别人讲的事实当作这个道理，你这个道理我不承认，你这个道理我不信。今天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有没有啊？一个小弟兄，一个小以色列人在圣殿的里面，他相信使徒们讲的话，不相信使徒们讲的话，都还不无关轻重嘛。但是假如今天一个相信使徒讲的话跟不相信使徒讲的话，你讲的地方，使徒讲的地方是在圣殿，而圣殿里面最大的是大祭司。等到大祭司不相信你讲的是事实，大祭司用他相信的道理发现你跟他讲的不一样，他可以把你抓起来，他可以关你，他可以打你，是不是？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一些大祭司跟他一切的同仁，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时代的里面，这些人有没有？假如有的话，我们就看看我们跟使徒们面对这些人的心态一不一样。我们不要把大祭司是这样，结果我们的反应跟使徒不一样，我们还自以为自己是使徒呢，受了跟使徒他们一样这样的委屈，不要这样想。下面我就来看看那些使徒怎么样。那些使徒在他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我所听见的，我所看见的，我不能不说。剩下其他的问题，你关我也好，你打我也好，你现在跟我下命令也好，那都是你的自由。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喜欢讲这个事，因为这个时代是个自由的时代嘛。大祭司想要关使徒，大祭司想要命令使徒，对不对？想要打使徒，对不对？想要羞辱使徒，抓他来就抓他来，怎么样？这个，我不要是，要是我的话，当然现在我也可能不会了，因为还没碰到这样。假如我说是从前的时候，你来抓我，像彼得一样，刀拔出来，把你耳朵都么削掉，把你手都把你砍下来，对不对？但我发现今天使徒怎么样，好像很柔软哈、啊， 他有没有着急听他讲耶稣这个复活，听他们在讲的这些老百姓起来，有没有鼓动这些老百姓起来去反对这些大祭司？没有。他有没有要老百姓挡在他前面不给他们抓？没有。我觉得今天整个基督教的乱象，教会里面的乱象在哪里呢？像大祭司跟他同人一样的人们很多，像使徒的人们不多，才会乱了嘛。像使徒们一样这样的，这个真是经历耶稣复活的怎么样呢？对，你就是可以把我关，但是神的道是不受捆绑的。这些使徒们，我看这些使徒们很有意思。使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使徒们的反应，任你宰割，你抓我关我就去接了，你打我我就被你打，而且欢欢喜喜的觉得自己配算什么呢？因为被算是配位证明受辱啊。今天我们是，就是耶稣给我们为耶稣的名受辱，不要说为耶稣的名受辱我们不愿意，就是为自己受辱都不愿意吗？我看到使徒们的反应很有趣。第一个，对于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别人对他们一切这种污蔑性的冤枉的，因为别人的记恨所这个坐在他们身上，一切的圣经里面居然只字不提，没有提过一个字他们有负面的情绪不满的这个反应都没有。真的让我就想到，有时候看到一些记载，在中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神的儿女开始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对逼迫他们的人没有口出凶言，对于逼迫他们的人没有怀恨在心，这是感谢主的。但是问题在哪里？他们对那些出卖他们的假弟兄，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充满了恨意，这就是不完全。好的地方是好，但是我不像当年的这些使徒，你再怎么对付我，你再怎么样的作践我，他们里面只有一个，就怎么样呢？就是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我们讲的是事实，我们讲的真是这一位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也神已经用右手把他高举，怎么样呢？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的同胞以色列人。我觉得这些使徒们他心里面有个很忠心的东西，忠心的东西嘛，就只是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可能不是大祭司跟他同人，因为今天在圣殿里面，当时的只有一个大祭司，可能有好几个大祭司，但当时只有一个嘛。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教堂的里面，你也不是大祭司，你也不是什么，你根本想要下人家在街里面，你想要禁止人家说什么，根本这个资格都没有。所以今天的所谓的大祭司跟他一切的同仁，我们只有可能做什么？做大祭司的同仁，对不对？敲敲边鼓，摇旗呐喊，是不是啊？变成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做大祭司的机会没有，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可能是神的使徒，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看重神喜悦我们成为一个担当为他做见证的人，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在乎别人的手段，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假如里面有一个很单纯的心，只是为主做见证，想到耶稣成就这样一个我们所可以传的见证的过程的里面，耶稣都没有做怎么样的反应嘛，顺顺服服，温温柔柔的。今天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为神做见证的存心太复杂，不是单单的为着主做见证，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掺杂着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面子，自己的成就感，自己的什么，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当别人像对待使徒一样这样对待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 我不晓得。假如我这样讲，大祭司跟他的同仁们在每一个世代里面都有类似这样的人的话，这是一个事实的话，我们希望没有这些大祭司跟他的同仁，他们连耶稣都逼迫吗？连使徒都逼迫吗？更何况我们这些小弟兄小姐妹呢？是不是？假如这是一个常态，不可能没有的。我讲的稍微悲观一点的话，不会那么乱，只要有使徒的话，只要有像使徒这样的生命的人的话，也不会乱，是不是这样？你下你的命令，我讲我的。而这些使徒们，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反应很美，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是神真要他们继续做见证，怎么样呢？监牢锁得住他们，锁不住他们啊？监牢关得住他们，关不住他们？你可以不给使徒在圣殿里面的讲台上，圣殿里面讲台我不知道，你不允许这个使徒们在圣殿里面搬个桌子椅子站在那边讲，你能够限制他不讲吗？今天有多少的人不安排给他在讲台上讲道，是下来以后有这种结果，就是嘿哈讲了一大堆话，太多地方可以为主做见证了嘛。你到底是想要上讲台讲道呢，还是想要为主做见证呢？想要为主做见证，地方太多了嘛，人太多了嘛。这些大祭司怎么说？你们到底充满了整个耶路撒冷，你看圣殿在整个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小的一点地方嘛，为什么我们的 focus 只有摆在自己的教堂的讲台上面呢？你要做见证，哪里不能做见证呢？不是吗？而大祭司的手能够禁止使徒们做见证吗？没有可能，你关他监牢也没有办法关得住他们。我在这边想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肉体啊，这个使徒们有身体嘛，对不对？他怎么可能门也不开，对不对？墙也不通，墙也不穿，他们就出来了呢？其他地方记载是这监门都开了，那么可以出来。这一次什么呢？监牢他们还是好好的关着，外面看守的人也都站着，但他们不在里面。他们从什么出来呢？他们不是从门出来，他们从哪里出来呢？怎么个出来法呢？那个天使，我们说他是第四度空间的活物的话，没有三度空间的东西不能限制他。但是这些使徒到底还是活在三度空间的人呢？他们怎么出去的？我只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哈，你们觉得我乱想也可以。所以他那个开的监门是到底怎么样的开法？还是天使就包围住了这一些使徒们，让他们就出来？你怎么想？意思就你开了监门，这一些人就没有看见吗？我们说他是打瞌睡，那也是我们的解释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就说他到底怎么出来？我只说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去想。我的意思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我们觉得现在没有可能了，我们在监牢里面怎么可能为主做见证呢？怎么可能继续做见证呢？这是我们的想法。晚上主的使者怎么样？晚上主的使者跟他们讲，明天你们还要到圣殿里面去讲。他们有没有疑惑啊？他们没有说好，你要讲，明天真有机会到圣殿讲，我还是讲。意思就是说，这些使徒们根本不怕他们在为主做见证被人家抓来丢在监牢里，他根本不怕，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天使能够把他们带出去，让他们第二天天不亮的时候还能够到圣殿里面去讲。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遭到逼迫。假如主来跟我们讲说，你要去做见证。做见证要被关了，现在你不要跟我讲做不做见证了，主啊，你现在先把我救出监牢再讲，是不是？就是很真实情况嘛。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把被关摆在心上，他们的心还是想要做见证，以至于怎么样呢？神的使者就把他们带出去，继续给他们做见证的机会。今天一个人只要有心，真正的把主给他经历的事实愿意做见证的话，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这样的人为主 继续为主做见证。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主做见证受了一点逼迫，我们就怕了，就不敢了。但是使徒们不是，我觉得在这边看到的已经很有意思的是，第三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些使徒们，使徒们怎么样呢？使徒们他们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其实教训人就是教导人，教导人就是做见证，讲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的救主。刚才我还在还没分享，我又问我们大家一起成功就问，在店里跟家里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想到一些，因为到店里去见证是进入别人势力范围，人家就明明跟你讲了不可以讲，但是他们去店里讲，是吗？在家里面没有人可以管，有没有？但是呢，在店里面是人家的势力范围，他不管了，我到你的势力范围了，你命令我不讲，但是我不能不讲，我讲了顶多结果被你又再抓到监牢里面去了。在店里跟在家里，常常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呢？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为主做见证不是的，我们不是像使徒们这样的反应，我们讲事实嘛，我也不是跟你为敌，我也不是跟你敌对，我也不是来拉你的羊，拉你的神，要人家来背叛你。我的心正是把耶稣的见证说给你们听，你同意我也要说，你不同意我也要说，你不同意你权力大的，我说了你把我抓在监里，我也心甘乐意被你抓。这样的心态我曾经有过一次，我到缅甸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王老师，你们这些外国人被缅甸军政府抓到是关一辈子的，更何况你们台湾跟缅甸还没任何的邦交。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当然我不晓得，我真的不敢讲说爱主不爱主跟石头一样，或许我从前是在外面混过的，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我里面有个意念，我跟大家讲很好笑。怎么好笑呢？我说我今天在监牢外面嘛，只能跟监牢外面的人做见证嘛。万一有一天真的，你说信也好，不信也好，被人家抓到以后进到监牢里面去嘛，那些人相信我可能没有机会跟他们做见证嘛。现在被抓到里面去了，就跟他们做见证嘛。我不能出来，会有一批批人进来。反正我是为主做见证的，抓跟不抓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差别。我那时候会有这样的意念，我只跟大家分享。我的意思就是说，使徒们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反应，他们无论是在他们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不住的做见证，这是使徒们的一个反应。所以保罗才会讲，无论得死不得死，我总要传福音，总要为主做见证，这是使徒们这样的一个反应。难道他们里面没有惧怕吗？不，他们里面的惧怕跟能够配算是为主的名受羞辱，他们觉得更加的荣耀。今天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面子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我们会为主的缘故应算应被算是配为证明为耶稣的名受辱，他们也觉得欢喜，真的求主怜悯我们。那么第三我这边看到的一个人什么呢？这个人就是加马列，他是保罗的老师。这个加马列，我只能够说这样的人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发生冲突纠纷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站在客观的立场，你说他信神吗？他也不信神。他能够确定这些使徒们是神在他们身上作为吗？他也不确定。那么他真的就是很确定这些人跟神无关，跟从前的丢大跟从前的犹大一样吗？一个是丢大，一个是犹大嘛，对不对？他从历史里面举出两个人，他也定论说这些人 他能够定论，好像我字里行间看不出来，他们定论耶稣就是丢大，就是犹大吗？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解释，无所谓，我觉得解释又是我们的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讲了一个很客观的话，他讲这个话的目的很清楚，是要他们放使徒。不晓得大家读圣经的感觉怎么样，我记得他讲的话的目的要他们放使徒，让他们去。至少我在看这样的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客观，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呢，有的时候头脑里面就有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头脑里面门户之间有党派之间，所以我另外还有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因为他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他是相信复活的事。我要讲什么？一个人再自以为客观，怎么样都是受着自己主观相信道理的影响。因为法利赛教门怎么样？是相信复活的嘛？撒都该教门人是不相信复活的嘛？现在一群人在做复活的见证，是不是啊？他用表面上一个很客观的道理，目的是怎么样呢？目的是那些证明有复活的人，你们怎样对待他们？你们觉得这个道，你们觉得他们这个道理不对？我们法利赛教门的人知道复活这个道理是存在的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从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我们只要把圣经记载的事实一变成我们相信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成为拦阻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我们只有把这个事实来对照我们自己，对照我们今天所处的基督教的环境、天主教的环境、什么的环境、人类社会的环境，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为了我们自己相信的什么东西，讲一套希望别人放这一些讲的道理跟我认为我相信道理的人呢，讲得很客观，很怎么样，让人家觉得头头是道，因为这个事情我也很会做的。还是我们是像那些大祭司跟他一切的同仁一样，只要你讲的道理，只要你不管你讲的是事实的道理，只要跟我相信的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我怕你整个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人都听信了你的道理，以后慢慢开始不信我的道理，他就用他现在有的地位、权势，这样的逼迫那些跟他讲不同道理或者讲的事实是跟他相信的不相干的事情的时候，他用这样的一种记恨的手段去对待别人。我们是这样的人吗？还是我们像使徒们这样吗？我们真的生命里面经历了这位复活的耶稣，我们就把生命之道，只要有见证，无论是在圣殿，无论是在家里，能够不住的去跟人家宣讲吗？今天圣经第五章记载的初期教会发生的真实的事，在今天的社会环境教堂的里面照样发生。问题是我们是哪一类人？假如我们是使徒，再有大祭司也不会混乱，也不能够限制神生命、主生命的道继续的存在。假如不是的话，大祭司跟他的同仁不可能没有，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哪一个时代没有使徒的话，就乱了一切，真的乱到一个地步，太多人就不想上教堂。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